诸位弟兄姐妹，诸位朋友，请问你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谁把你带到这里来？来这里做什么呢？或者说，今年还是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要想想我们今年的希望到底已经开始了，执行了多少，或者我已经发现我有些地方需要修正。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一年怎么办，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希望是什么。今天主题就是与神对齐，有活的盼望。这一段圣经是新约里面所谓的普通书信，彼得所写的彼得前书的前面两节。那这两节圣经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刚刚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来？你今天怎么来的？谁带你来的？你在这里有什么目的？啊，这一段圣经我们来把它读一下。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到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就是圣灵得生圣洁以致圣父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可能所有这些经文里面这最后一句话，你说哎，我要这个，我要恩惠平安多多的从神加给我，好极了。但是之所以彼得写 这段信这个书信，最主要的原因，他在说明一件事情，说当时收信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做法呢？他们是分散在那个你不知道很多的地名的那些地方的寄居的人。请问有哪一个是现在住在你出生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吗？可能我们的下一代有，他出生在这里，所以你抱他在这里来，你带你的孩子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是在这里的人。否则我们是无论从哪一个地方，你可能从亚洲的北边、亚洲的南边、亚洲的东边、西边分散了到这里来的人，因为不是你原来出生的地方，我们通常把这样的地方叫做寄居的地方。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他的父亲给他们写信的时候都写上去，最后写上几个字，寄居在美国哪一州哪一州的人。我会发现我父亲当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你是寄居在哪里的人。知道你是一个不在自己的家乡的，知道你是寄居的很重要，但知道上面一个更重要，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哎呀，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尤其是民事的先见被拣选，哇，选出来的可以到这里来，有一学年的时间，有好好的装备的人。但圣经上说的拣选比这个更好，你不但是像这些名字同学学生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学习的一年，而且你的一生，如果神拣选你，你知道你这一生拣选，你的人生有目标，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就像这些同学来，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跟普通同学在台湾或其他地方去这一年的实习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之所以要讲这个道，有个原因啊。在参加拆禅大会的时候，今年12月底，高长老我 我们中间从前朝还有这个刘国梁，另外还有七个成人，还有十个青少年，应该说我们的青年还加上两位从芝加哥来，是这个吕玉峰的女儿女婿。总之这个财产大会让我们看见很多分散在美国各地全世界各地华人都来了，而且那边那个地方有一个课题专门就是讲这个事情，散居世界的华人你有使命，散居世界的华人基督教会你有一个神给的使命。华人有使命，当然说、哦、我到各个地方都把吃的文化带出去了等等，你在那里要工作要生活的那个使命。所以在那个课题里头，后来在上礼拜六去参加那个下一步晋升的时候，下午再讲一次这个课题，换句话说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据2016年2017年全美国有35万大约数字，多多少少一点差不多35万从中国来的留学生，讲这个课题就是要向留学生传福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群人，这一群有重要的使命，他们中国派他们出来，或者他们自己出来留学，他们希望得到更好的装备。但是教会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人在趁着年轻的时候可以信耶稣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新教士很多都是二十几岁就出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海外去做宣扬福音的工作，宣扬天国好消息的工作，说明人活在地上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得到圣灵的洁净，可以蒙天父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想到的是在刚刚那两日圣行让我们所有人认定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身份，像中间有许多位是被拣选的挑出来的，你其实来这里工作也是经过筛选的，但是你不是在原来的地方，就分散到别的地方来了，而且我们聚居在这里，安身因这三个字从旧约到新约这都是重要的圣经的观念。因为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要离开两河流域，到了巴勒斯坦，到了现在的以色列这块牛奶与蜜之地，是应许之地。跟诸位在这里求学的，这一年你得到学校和公司的应许，到教会来上，你给你一个更高的应许，你得到一个保证，得到一个让你可以在这里得到更好的收获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使命是什么？所以当时从旧约到新约的使命是在各种的考验中，就圣经说是福音的火越烧越烧起来，越传越广。这正是彼得当他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原来是否认耶稣，原来是怕的，但耶稣说你去祷告去等候。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问上帝，耶稣基督你要复兴我们这个国家以色列人这国家在什么时候啊？耶稣说去祷告去等候。于是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他们等候之后， 到第二章，圣灵降临像火一样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始大有能力的传福音。到第七，到了他们传福音传得越来越火热的时候，于是引起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和公会的注意，于是就来抓他们，但他们不怕，所以他们就继续传，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继续传。他们遇到困难、逼迫、伤害，继续传。他们没有因为遇到困难停止，福音的火越烧越旺，他们的心越来越火热。所以今天的这个分散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圣经名词。其实我查了以后发现，这个字它原来是希腊字，现在也是变成英文里头的一个字，它就是调鸣的意思。一般说就是调鸣，但这个字原来是圣经的专有字。圣经的专有字是说，基督徒是一群人住在地上，谁来做王掌权？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的家，我们的家不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有永远的家乡在天上。希伯来书讲得好，他们羡慕一个地上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他们并不以为耻。所以在差传大会的时候讲这个主题呢，就讲到说在全美国啊被拣选的这些基督徒，在各地原来有查经班，现在呢就开始有教会，并不是单单在于华人基督徒吃饭要吃中国菜所以在一起，而是因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人的想法其实很渺小，但是上帝有他永远的计划。你我就是下面那个站在下面，上面上帝的手点到你了，神拣选你。我们知道上帝拣选是照他的天父的先见，基督徒被拣选了，我们可以顺服，而且有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圣灵被拣选，我们被拣选更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是牧师找你，不是长老找你，不是那个查经的那个人每次来就一敲门，不是宣道组的同工来说，哎，我们来探访你了，不是，完全是出于三一真神的工作。因为如果我们不看见你我拣选是三一神的工作，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世界很麻烦，我做基督徒碰到很多人对我不谅解，我有攻击，或者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怎么我们的小家到现在一年多情况还是这样子呢，或者还走倒退路，我向那个人传福音他怎么都没有什么反应。有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其实也差不多，知道上帝的拣选，我们就要定睛于父神上帝，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上帝。被神拣选可以顺服耶稣基督，被耶稣宝血所洒，按照旧约有三件事情，三种时候一定要洒血的。第一就是患大麻风的人，他的病得了洁净，得了医治以后，他要到祭司那里去，祭司为了确定他 他的病已经得了医治，神医治他了，除去他的不洁净，除去他大麻风这个 无药可医的这个身体的情况，要洒血。同样的，今天信耶稣一定要靠耶稣的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靠别的。第二，洒血也是亚伦跟他的祭司的整个全族他们侍奉神的时候要分别出来要做的事情。基督徒为侍奉神，我们今天早上领敬拜的，无论在这里讲道，无论在上面做媒体的，都要接受耶稣的血洁净，洁净我们的心，叫我们所服侍的这个职分，你这个人蒙神的保守，蒙神的分别，蒙神的洁净，你的心思念就不是出于自己，不是为自己，不再骄傲。所以若是我们有时候服侍碰到困难，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来求告神。我们服侍中是为了什么呢？你碰到困难怎么解决呢？靠耶稣的血，因为我们分别出来了，我们彼此就会少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因为你知道他是出于神，他为神才靠神。第三，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洒血，所以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对他们有一个要求，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而且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头要求他们要顺服，要服从这个立约的条款。就今天我们强调说，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按照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来，这关系是因为上帝宣召旧约的人要他们顺服，他们要顺从，我们可以有一个活的跟神的关系，有希望，因为顺服。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旧约不顺服的怎么样，当被神管教，当跟这关系切断了，当受到周围国家的管教，他们被邻国欺负，他们不再有独立自主的生活，而且好多个时期。所以圣服是条约不可以少的规定。因为今天我们读圣经旧约新约说的就是这个关系，我们在这关系里头可以蒙神的赐福，需要圣服。没有顺服就代表上帝跟以色列中间的关系切断了，你要跟神的关系继续，就必须不断的信靠顺服。所以立约的书神跟以色列人读的时候，他们要表示同意，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刚刚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里说的，表明上帝跟以色列人是立约的关系，摩西就把所献祭用的血有用一半洒在坛上，另一半洒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洒血代表顺服。所以当你到神面前来，当你到供服侍神的一件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求耶稣的血洁净你，遮盖你，好让你心中有个顺服的气号，你的心中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去接受这个工作带给你的挑战，接受这个工作有难处啊，牧师啊不容易做，你不知道吗？牧师知道，正像老师给你的一个功课一样的，那个功课的那个功课的内容有挑战，老板给你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有挑战，你说我要做，表示你要 照着这些要求去做，这个顺服的表示。就基督徒来说，连这样的事情你都要求保险、责怪、洁净。可能我们做过去在这一方面强调的不够清楚，今天特别在一直强调，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中要靠耶稣的保险，服事中有冲突靠耶稣的保险，服事中对别人否认靠耶稣的保险，你对你的夫妻关系靠耶稣的保险，会得到从耶稣基督而来十字架的恩典的。因为是难，是不容易，圣经没有说跟随耶稣基督容易，圣经没有说背十字架容易，但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路，从他的身体经过，他的身体就是我们破碎流血的身体，所以呢，借耶稣舍身流血，基督徒跟上帝有新的关系，过去的罪完全被洁净，所以要立志顺服上帝。可你说他很难接受，要靠耶稣，他很难说通，靠耶稣。嘿，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是人没有办法越过的难处。你的儿女有时候也很难，你也觉得你的儿女很难，所以这很多这些困难啊，今天当我预备这个道的时候，我就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发现有时候牧师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长老来，从某个家长来，某个区长来，人有用吗？我告诉你，一个用也没有，一定是靠耶稣的十字架，一定是靠着从旧约新的这个天父上帝所命定的这个祝福的关系，这个命定的祝福的关系是上帝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招出来的，我们本来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条路，我们都想改别人，没想到上帝选召你是要更新你，改造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嘿，你的档次被提高了，你的心胸被打开了，我们接纳度加多了，不是别人改变哦。我昨天才听了一个这样的见证，那个丈夫是很不忠心的，这个太太在美国发现了，起先他们教会教你就来为你这个所遇到难处来求神祝福，他在神面前按照上帝的意思，他说我要顺服你，不上帝难顺服我还是要顺服你，哎，那个事情就开始发生改变了，那边那个丈夫跟外面那个人发生改变了，所以那个人就不要再跟他丈夫在一起，他也没有说我要回去，他就继续跟神祷告求神，哎，再变到后来你知道怎样吗？事情一样一样改变，他终于因为他的婆婆生病了，他丈夫一个人搞不过来，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在跟神祷告，神说你回去照顾你，帮着照顾你婆婆，哎呀，儿子不要我，我来照顾这个婆婆，这个上帝你给的功课太难学了，他立志顺服就回去了，把婆照顾好了，他就回来了。先不再讲太多他的故事，他的顺服最后这个祸境可以重圆。在台湾几栋房子前面几年都卖不出去，要还债2亿台币的债，因为他的顺服， 那个债可以还清。还有呢，丈夫来看他，那牧师说，你确定吗？教导他祷告，学习接纳，当他丈夫跟他相聚的时候，他的女儿有好几年，8年还是10年，厌食症，不药而愈，顺服，疑难杂症在基督耶稣十字架里头有解。所以借耶稣的血，基督过去的罪完全被赦免，以致在将来的生活中要完全顺服上帝。今天的主题好极了，与神对齐，顺服蒙福。但今天讲的是活的希望。刚刚说那个故事不是故事，是真的事情，原来是没解的，是死路一条，婚姻破裂了，那个女儿没救了，找多了医生心理学家没有救。但是当人学顺服的时候，完全顺服的时候，上帝开一条路。基督徒被拣选是因为圣灵把我们献上。你说刚刚说啊，牧师你讲这个十字架道理，靠耶稣我们都知道，靠了这多年我还是一样啊，他也还是一样了，没有办法了，我们的命就是这样。不是的，你的命是在基督耶稣可以被改变的，被提升的生命。圣灵在我们心中会挑起一个渴慕的心，敬虔的心，像诗歌时候不是这样的吗？读活泼的生命，听活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吗？他显露我们的罪，像刚刚那个姐妹一样的，牧师跟他说继续的亲近神，安静寻求神，等候神到十字架下得到洁净，圣灵就使他脱离罪恶的捆锁。他们婚姻中自己胜不过，已经有别人都出去了，这怎么回事啊？这罪恶的锁链只有圣灵帮你打开，你可以接触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有凭据，就是你里面有没有圣服。当你没有圣的时候，你的罪没得到赦免。你没有赦免你自己，最重要的是你把你无论把自己捆起来，很辛苦的过日子，一直承担那个他可能3年5年10年8年前所犯的错，我们就一直在心中，自己把自己关在辛牢里面，想起来就火，想起来就要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圣灵来要终结我们的己，终结过去对我们的捆绑，要开始顺服。圣灵要把耶稣基督的圣服放在我们的里面，你是被拣选来操练这个蒙福这条路的。牧师太困难了，你知道的，我还有你所不知道更难的在里面呢。所以分散是使徒行传保罗在雅典讲到的重点，上帝创造，上帝管理世界国家的兴衰，上帝造人，上帝永在地上，各处生活，为了要摸索寻找我为什么活在地上，到底有没有神，我以前问过这个问题。而在念考上台北工专 一年级的时候，非常生气，心中很大的怨恨不满，问一个问题，上帝如果你上帝，我的日子为什么这样过， 你可以问上帝，我们上帝是可以对话的上帝。我问了两年以后不信耶稣，你不要跟上帝来个我不理你吧。你要问上帝，上帝让我们在 问他的时候，上帝会原谅我们，会了解我们愚昧，了解我们的错误。上帝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审判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自己悔改。讲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分散，上帝的作为是有他的更大的恩典在里面，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我们一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这里讲到重生哈，特别讲到那个第二行最后那个字，基督徒的生命可以重新来过。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下来这个人到了某个时候，当我们遇见了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人其实只能这样，但是就像那个非常有学问的尼哥底母，他夜里去找耶稣说，哎，夫子，你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够做。耶稣说，哎，如果你不是重生就能够见神的国，如果你不是重生就能进神的国。这个人是以色列的先生，大有学问的人，晚上来找耶稣的原因就是他是要暴露，他是这么一个有身份的人来找耶稣，来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所以耶稣跟他说，这些不是你的世界上的官位，你的学问，你的年龄，你的身份所能够给你任何的线索的。要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今天也是要必须要向耶稣，对那个老人家，那个有学问的人，对他说的，必须重新生过。他问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哎，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或者还能够到妈妈肚子里来生一次吗？耶稣说，你必须从水和圣灵生，就是说从上面生，不从地上，不从你的母亲再生一次，从天上生，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原则。所以重生完全不是人的作为。可能对我这个像前我自己一样，虽然也听过道，可是当我按自己想法的时候，我问这无为的上帝，我为什么过日子这样过？因为想过这个事情，来这里听到一段时间了，怎么搞我的日子没有太大差别。有一个关键是没有重生，没有重新来过，没有按上帝的意思来过。重生按着神道，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的，你们重生，我们一起读，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刚刚第二个说了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根据什么？根据道。而这个道使我们愿意来顺服神。如果我们听了道之后很多自己的理由在那里，不一定，太多不一定，就自己掉在那些不一定里面。你要跟神说，你的话是就说是，我要顺服，我要接受， 我不明白，求你带领。我要顺服，我要接受，我不明白，求你带领。你知道我准备这个道，准备这篇讲道，中间经历两三次上帝的工作。首先，上礼拜告诉我有变化，所以呢，我寻求到了，大概礼拜四有一点眉目。然后我原先照原先构想准备了一段，就停了，没有进展了。我告诉师母说：“哎，太奇妙了！我居然只能够做我所晓得的那一些。”我求神帮助。过了半天，上帝帮助果然来了。我照我原先所准备的，大概准备到这个前面一部分。我那时候跟人说：“哎，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你知道做事情，特别是做神的事情，其实做一般事情也是一样，你要一步来跟神求问。跟神对话，就是你重新生过的意义，就是说你不靠自己的头脑，不靠自己的经验，不靠自己的才干，不靠你找到的资料，甚至不靠我读过的圣经。所以呢，重生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不只是有困难的时候拿圣经出来，有困难的时候他寄来了一个祷告，刚好可以用。这都是上帝的提醒，这不是你自己啊，上帝给你开了一条路。那你要在神明问事做，神明要我改变什么？到昨天半夜还发生事情，我还在神面前，在调整啊，刚好发生事情我就可以问神。到今天早上再改一张投影片。哎，话说服侍上帝很有意思，你信靠耶稣也很有意思，应该说你不要跟我的一样有意思，因为上帝对每个人都公平，不会对牧师一个人有意思，对你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刚刚说那个重生有活的希望，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是死的秩序，不是你以前所学过的那个原则那样而已，而是你常常不断每天时时在神面前，你对神都有一个我们是很好可以做同伴的。有时候你觉得你的这个丈夫妻子是很好，非常好，但是有时候呢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在神面前再得一个好处，就可以查清楚，既然你得到一个新的上帝给你亮光，给你一个新的祝福，新耶稣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为什么呢？是第四节所说的，就是第四节说可以说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刚刚那个结局，刚刚我们所说的，刚刚所说的那个见证，那个婚姻的见证，是地上的还会有变化，但是你在天上还存了一些更宝贵的，是存留在天上，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会有产业的。也是这样讲，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第三面请读，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都希望存存存存，就看 你银行有多少，你的什么计划有多少，但在圣经上面说要存留在哪里，在天上。耶稣这段话也是说的，你的财宝，这财宝当然都是指钱财一类的，但是现在的财务很多是智慧财产啊，刚刚一个人想学艺术，他的艺术品，他的财产啊，他的发明啊，我们去年认识一个朋友，怪，我没有看过现在还发明这么多的人，各式各样的发明，发现发明才刚刚发明，有这个 MDI 的是他跟什么交涉，有这种癌症的药可以省大家很多的钱。哇，他们信靠耶稣，发现这个人他是在其他方面，他乃是他在这个头脑里都很多，他有很多的智慧。没错，圣经上面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要敬畏神，会很多在上面的东西，很多在上面不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里说你的产业，诗篇16篇第5节，一起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个真经常才用来祝福有心房子，好不好？但更好的是你在灵里面，你的灵性的财产，灵性的产业，你的夫妻关系中属灵的产业，你给儿女的属灵的产业，要不要在神面前来把它找出来，然后把它多多的把它培养得更好。还有诗篇73篇25、26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认定神是产业，神是我们的份，神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的力量。耶利米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不单单是想到的时候，并且要认定跟神的这个一直的活泼的关系。上帝是我们的基业，上帝是我们产业，而且我们也是神的产业。神要保守你。你说我现在有这个那个的难处，我跟圣母常常这样祷告，身上这里不好，那里不舒服，你跟神求。包括我忘记东西，忘记道，忘记经文，跟神要，神啊，我忘记了，你提醒我，会治疗你的这个忘记的问题。求神帮助，上帝看重你，你是神的产业，你是神的宝贝，所以神拣选你的，他也给你保护，以色列就这样的，你我也是这样的。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人，必能遭到所预备到末世要现的救恩。刚刚那个所有的那个祝福，活泼的盼望，活泼的信心，就是这样的，因为上帝会一直引导保护。当你碰到一些意外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到神面前。流离失所表示基督徒经常继续蒙神保守。你要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刚刚遭遇罗马城大火，尼罗王火烧罗马城，然后他就在 在那里看好玩好笑，连知道是罗马是这个皇帝烧的，所以他就说是那基督徒烧的，因为他们说当西天心里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被火焚烧，于是基督徒就被抓起来。做替罪羔羊，有的被绑在他们的花园里头，点起火来当作燃料，有的抓了兽皮放在那个有野兽的地方，把野兽放出来，有时饿了咬这些人，被火追赶了也来追基督徒。所以在彼得前书里头有些字句是说，这第七节，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可畏。那在公元64年的事情，所以当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表示他写给当时的信徒说，你一定在这样疯狂的这个皇帝的这个治理之下会蒙神保守，可能还有下一场大火，还有再大下一场劫难，但是无论生活环境刀山油锅各样困难，都能够凭着信心来面对。上帝有能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要活泼的盼望，不是说哎，怎么到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是说没有那个所以我就不要了。你对神的信心有多绝对，你在神面前你得的祝福就有多少。所以我们来祷告，求神施恩赐福。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来恳求你，是吧，我们深深相信你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朽坏不衰残存立在天上的，你给我们的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命定我们会得着的，我们被拣选，我们要学习到你面前来顺服，我们被拣选，我们学习到你面前来仰望为我们圣经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就将自己献上。主啊，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这活泼的盼望，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跟你有连接一天，我们就深深相信直到我们见你面，你还有更奇妙的功课，更奇妙的祝福，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稀奇，把荣耀感谢赞美归给你，靠近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借着赵牧师给我们一段信息，来勉励我。